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转世轮回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喺呢个讲求科学证据、理性分析嘅时代，好多人一听到轮回两个字，就即刻联想到小说、电影或者系一啲迷信嘅传说，觉得呢啲事离现实实在系太远。顶多是心理上的幻觉和潜意识的投射，甚至是文化传统遗留下来的民间故事。但是现实世界里面有一些真实个案，特别是成年人的轮回记忆，会彻底颠覆你对生命的认知。这些不是3岁小朋友口中的天马行空，亦不是老人家临终前的胡言乱语，而是成年理智，是受过高等教育、拥有社会经验的人，是在清醒状态下亲身经历的前世闪现。他们的记忆不单止清晰连贯，更带有大量可验证的历史细节。这些都令科学家、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不得不去正视，就是意识究竟是不是真的只属于今生今世的呢？今次我们就深入探讨两个发生在西方的成人轮回真实个案。美国律师詹姆士·莱利和英国心理学家安娜·布鲁克的故事，这两个个案不单止罕有，更因为主角都是成年人、专业人士，他们的经历经过反复调查和历史对照，甚至有第三方验证，具备高度可信度。透过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不单止可以一窥跨世记忆的神秘面纱，更可以反思就是生命的本质、意识的延续，甚至死亡的意义，会不会是远超我们的想象？詹姆士·莱利是1968年出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个中产家庭，他父亲是工程师，母亲是教师，他的家庭氛围理性而温暖。细个的詹姆士不算是一个灵异体质的人，他喜欢科学、数学和模型飞机。成年之后，他顺利考入乔治城大学法律系，在毕业后成为一名执业律师，是专门处理商业诉讼。在同事眼中，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性派，他讲数据、讲证据、讲逻辑，从来不信鬼神，亦不信命运。但是在2004年35岁的詹姆士开始出现怪事。起初是在夜晚失眠的时候，他会突然看到一幅幅图画，自己坐在一架老式战斗机入面，仪表板上的指针乱跳，窗外是太平洋上空的浓烟和火光，耳边传来无线电的急速呼叫，喊着求救求救，引擎中弹。他清楚感觉到自己双手紧握操纵杆，心跳加速，汗水湿透飞行服。但是这个画面一闪即逝，真是令人毛骨悚然。起初詹姆士以为自己是压力太大，是幻觉作祟。他去了看心理医生，做了脑电图和核磁共振，结果全部都正常。医生说可能是创伤后遗症，或者是潜意识投射。但詹姆士自己知道这些不是普通的梦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，亦没有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。为什么这些画面会这么清晰的呢？又为什么他可以记得飞机的型号、编队位置、 甚至同伴嘅昵称。喺好奇心驱使下，詹姆士开始调查。佢用律师嘅专业方法，逐一记录每一个闪现嘅细节。飞机型号系 P51D 野马式，系喺1944年服役。任务日期是1945年3月3日，地点是硫磺岛上空。事故原因是引擎被日军高射炮击中，在海面坠毁。飞行员姓名是詹姆士 M. 休斯顿，22岁，是来自宾夕凡尼亚州。他在网上搜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档案，联络退休军人协会，甚至去到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查阅微缩胶片。结果令他震惊的是，历史记录和他的记忆完全吻合。詹姆士·休斯顿真的在1945年3月3日阵亡。飞机的残骸在硫磺岛以北12海里处被发现，但尸体从未沉获。更离奇的是，休斯顿的战友回忆说，他最后一句话是巴地，我顶不住了。这个和詹姆士在闪现中听到的呼叫是一模一样。詹姆士不只记得战斗场面，他还记得休斯顿的私人生活。在那时他喜欢喝可乐，会在飞行前画十字。女朋友在费城是做护士，他们还计划战后结婚。这些的细节在休斯顿的家书和战友日记入面都一一对应了。詹姆士甚至去到费城找到休斯顿的妹妹，当时他已经80岁，对方一见到詹姆士就惊讶地说，你和我细佬讲话的语气和表情是一模一样。经过5年调查，詹姆士将他的经历个案写成一本书，就是《灵魂幸存者》。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机飞行员的轮回，详细记录了他的经历和验证过程。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、英国广播公司探索频道都做了专题的报道。心理学家吉姆 B. 塔克仲亲自跟进这个个案。结论是，这个是目前已知最完整可验证的成人轮回案例之一。另外一个个案是发生在英国剑桥。安娜布鲁克是在1972年出生，她父亲是历史学教授，母亲是钢琴教师，她自小在学术氛围里面长大。他在伦敦大学学院修读心理学，毕业后成为注册临床心理医生，是专长催眠治疗和创伤疗法。在同事眼中，安娜是一个冷静、客观、是极度理性的人，从来不信玄学，甚至对灵修和冥想都抱怀疑态度。但在2010年38岁的安娜，在一次深度催眠治疗训练中，意外地跌入前世的记忆。当时她只是想体验催眠状态，谁知一入定就见到自己在一个旧式画室入面，周围是油画架、颜料罐、亚麻布，空气中弥漫住松节油和亚麻仁油的气味。他清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人，着住19世纪的法国工人服，左手调色，右手揸住画笔，在度画一幅塞纳河的夕阳。画面结束后，安娜震惊到讲不出话。他从来没学过油画，亦没去过法国，但他可以详细描述画家姓名是皮埃尔·勒梅尔。 佢喺1832年出生，1878年逝世，治所喺巴黎蒙马特区一间阁楼画室，室外系可以见到圣心大教堂。佢创作风格系后印象派，擅长光影捕捉同颜料构图，代表作有《塞纳河之舞》《蒙马特雪景》《咖啡馆少女》。安娜起初以为自己是催眠暗示的受害者，但当她开始查证，发现一切都是真实存在过。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詹姆士的轮回个案。翻嚟第二节嘅节目，皮埃尔·勒梅尔喺19世纪系法国一位小有名气嘅画家，虽然唔系大师，但佢嘅作品喺巴黎小画廊中展出过，部分嘅作品现存于奥赛博物馆同私人收藏。安娜提供嘅画室地址喺阿布勒雅街12号。经法国历史学家确实是勒梅尔在1870年代的住所。更神奇的是，安娜在催眠状态下可以即场画出勒梅尔的签名笔触调色比例，甚至是他惯用的画刀角度。他画出的《塞纳河之舞》草图经专家鉴定，在风格、构图、用色和勒梅尔1875年的原作是高度吻合。安娜从来没有学过美术，但她可以一笔一画复制出前世的技法。安娜后来去到巴黎，亲身走访蒙马特，在圣心大教堂前，她突然泪流满面，因为他认得这个地方，认得每条巷、每块石板，甚至是风的气味。他在当地画廊找到勒梅尔的一幅遗作，画中的咖啡馆少女竟然和他催眠中见到的灵感来源是一模一样。安娜的个案被英国《卫报》、法国《毕加罗报》报道过，巴黎索邦大学的艺术史教授亲自验证，结论是安娜提供的细节远超一个现代人透过文献可以获取的资讯。她的故事后来收录在《轮回的艺术》一书里面，成为心理学和艺术史交叉研究的经典案例。虽然詹姆士和安娜的前世背景完全不同，一个是战争英雄，一个是艺术家，但他们有几个惊人的共同点，就是第一，两个人都是30至40岁才开始出现前世记忆，表明这个不是幼年幻想；第二，是感官上的真实。詹姆士闻到硝烟味，听到炮火；安娜闻到从节油，摸到画布的质感。第三，可验证的细节有飞行员的档案、画作记录、地址、日期、人物关系，这些全部有历史的佐证。第四，是理性背景。他们是律师和心理学医生，都是高学历，思想有逻辑，不易受暗示。第五，是无动机造假。 两个人都冇经济诱因，佢哋嘅书品税都捐咗去做慈善，冇宗教背景同家族轮回传说。呢两个个案对现代科学构成重大嘅挑战。主流心理学倾向将前世记忆解释为隐性记忆，即是说潜意识吸收的资讯在特定状态下重现，或者虚假的记忆，大脑填补空白，创造连贯的故事，又或者是文化上的污染，媒体、书籍和电影的潜移默化。但是这些解释都无法解释到詹姆士和安娜所提供的超额资讯，即是他们知道的细节，是远超一个现代人透过正常渠道可以获得的范围。例如詹姆士女友的昵称叫安妮，但这个昵称只出现在他的私人日记，从未公开过。而安娜·芝勒梅尔用的一种罕见颜料配方，即含铅白加松胶，这个配方在19世纪后就已经失传。维珍尼亚大学的吉姆·B·塔克博士统计过超过2500个轮回案例，发现成人案例虽然罕见，少于 5%， 但验证率是最高，因为他们有能力系统化记录、调查和排除干扰。他在《生命之前的生命》一书里面写到，如果意识真的只是大脑的副产品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可验证的跨世记忆？在哲学层面来说，这些个案是挑战了物质主义的生命观。如果意识可以跨越肉体、跨越时间，那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？灵感是否独立于大脑的存在？死亡是终结还是一个转换？詹姆士和安娜的故事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做了个民调，发现超过 30% 的美国人相信轮回。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，安娜的个案令催眠治疗界重新检视前世疗法的科学性。在亚洲，轮回是佛教、印度教的核心信仰，但西方个案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他们缺乏宗教背景，是纯粹靠理性验证。这点令怀疑论者都不得不去正视，或者轮回不是信仰问题，而是科学问题。詹姆士和安娜的经历不单止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，亦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选择。詹姆士辞去律师工作，转行做飞行教官，他经常带学生飞越硫磺岛上空，在空中默念话：巴迪，我终于飞回来了。前世的恐惧令詹姆士更珍惜和平，更明白勇气的价值。安娜则开办艺术疗愈工作坊，教人用绘画探索潜意识。他说前世的创作热情令他明白天赋或者是灵魂的延续，而不是基因的偶然。他们用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知，生命不只是今生，意识不只是大脑，记忆不只是电化学的反应。当两个理性的成年人在毫无宗教背景、毫无动机造假的情况下，各自验证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前世，他们不单止打开了轮回之门，更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或者都是一个古老灵魂的新篇章。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宇宙，死亡或许不是终止，而是下一个起点。詹姆士听到的炮火声， 安娜闻到嘅重节油味，都系灵魂留低嘅信号。呢啲信号喺某一个时刻、某一个人身上被重新唤醒。今日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，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